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智慧人生系列讲座的第二个单元，第三讲，主题是如何在一天的生活中觉知当下。我在第二讲中讲过啊，我们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就是要怎么样？要每天懂得活在当下，保持内心的觉知、觉察，甚至觉醒。每个念头啊，自己要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什么、发生了什么。智者大师曾经说过啊，说一心即住十法界，天堂与地狱就在一念之间呢。迷与悟也是在一念之间。所以这一念心，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非常重要。当无明烦恼即将升起来的时候，你的智慧是否随之升起这个觉照？若能当下觉照烦恼，你就是生活中的主人。大家记得。如果你能够当下觉照你的烦恼，你就是生活中的主人。说明佛教里面有两句话，所谓“宽心顿歇，歇即菩提”。宽心就是我们希望的心，妄想心。所以，我们这一个修行人，如果能够有这个觉照，来光照你的宽心，宽心自然而然就停下来了。你的烦恼就消失了。那么你的宽心消失了，你当下的觉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叫宽心顿歇，歇即菩提。我们的心如果时时刻刻保持清净觉照，你就不用担心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一切法了然一心啊，明白因果的道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上一次讲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好多烦恼，会活在恐惧、害怕、担心之中，就是因为惑业苦。你迷惑了，那么你就造业，造业你就受苦。如果你的心清清净净，那你的思想就是正确的，就是清净的。那么你行为自然而然就是善的，将来的结果也是好的。在佛教里面说：“命之我立呀，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所以你未来会成为什么？你现在所播下这个种子非常重要。古来高僧大德曾经这样说啊，说：“当下即是永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下这一念心，如果是清净的，能够保持当下这一念心是清净的，那么念念都是清净的。当下这一念心是快乐的，那么念念都是快乐的。可惜啊，现代的人心向外求觅，我们凡夫众生心都有一个攀缘的心，常常被外在的境界牵着鼻子走。所以佛教叫心随境转，所以没办法 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啊。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没办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那你的生活就是被动的，那你的命运就是被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人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觉醒，一定要活在当下，做一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一般的凡人没有佛法的智慧，导致每天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我很忙，我很累，我很烦，我迷失了自己。其结果是什么？就是他每天即使吃了很好的东西，吃而无味呀，视而不见呐，心不在焉，活得很被动，很辛苦。作为一个修行者，要把觉知修行落实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这样才能够保持正念与定力。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一天的生活中专注自己的呼吸，因为这个呼吸很重要。我们不单单在每天当中，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呼吸，同时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乃至我们内心的这种活动，我们自己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第一，我们讲讲觉知呼吸。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但是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你自己呼吸的情况？我相信很少很少。但是从佛法里面讲呢，呼吸非常重要。呼吸的好坏跟你身体健康都有直接关系。如果你呼吸调得好，那么你就是一个很长寿的人。所以我们首先每天我们要觉知呼吸，观察和熟悉自己的这个怎么样出息与入息。天台宗呢，对这个止观禅修调整他呼吸的顺畅细密的自然方法极为重视。我在上个单元教大家禅修的时候啊，曾经教过，上一次讲到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回本心，觉悟当下。大家记得，我们打坐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本性，觉悟当下，这八个字好好把它记起来。禅修最基础的训练是什么？是练习心静平稳，去除你的散乱和妄想。我们禅修的基础训练就是要让你心平气和，还要去除两个大的障碍，就是你的散乱心，你的妄想心。那么你这个心境平稳啊，与这个呼吸啊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想调心，必先从什么调息入手啊。调息是什么呢？调息就是数习惯。我们要把呼吸调好，就是要数息。为什么要数息？就要调和你的气息，不涉不滑，安详的数息，从一数到十，摄心在数啊，不吝慈善啊。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光我们就呼吸，一呼一吸算一，一呼一吸算二，然后从一算到十，然后停下来，再从一开始。你这样不断的在练习你的呼吸，让你这个心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叫摄心在数，不要让你这个心往外跑。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面提到啊，说呼吸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呼吸无声。如果你这个人在这边呼吸很粗，就说明你没有把呼吸调好。 所以叫呼吸无声，亦不节制，不出不急。呼吸的时候出入绵绵，热有热无，气定神闲，心情愉悦。如果你在调呼吸的时候，你调到像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就是非常好的调息了。所以智者大师认为，最好的要让我们心安定下来，就是要守息则定啊，就是你要守住你的呼吸的进出出入息，你的心息在你呼吸上，这个时候你心容易定下来。在最初训练自己的觉知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去觉知呼吸的出息与日息，觉知呼吸的长与短，粗与细，轻与重等等。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如实的去了知，你出息长的时候，你了知到你出息长；你出息短的时候，你了知出息短；日息长的时候，你了知日息长；日息短的时候，你了知日息短。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呼吸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你的呼吸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在觉知自己的呼吸时，感觉到你想要去控制它，或者是很紧张不舒服，乃至于容易疲劳，或者是妄想纷飞，那你就需要用更多更长的时间去训练你自己，直到你对这个呼吸啊有熟悉的时候，感觉到很协调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调呼吸才是调得比较好的。当你能觉知到自己一呼一吸的时候很平静，并对呼吸有一种亲近感，这说明你的觉知能力到了不错的境界了。只有通过不断的去练习，那么觉知力才能够被怎么样开发出来。这就是培养觉知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呼吸过程当中慢慢去练习。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我们现在到公司去，或者在什么地方，我们随时随地，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都可以练这个呼吸。啊，我以前在每个星期，我带领大家修这个天台止观禅修的时候，在坐禅之前，我都会带他们跑香。那么跑香的时候呢，就是要把我们身体的动作跟这个呼吸还有这个意念三者要结合在一起，就是你这个脚步，你一步进一步，这个脚抬起来，然后另外脚下去，跟你这个呼吸跟这个意念三者要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调你这个呼吸的方法，让你的这个心啊系在这个呼吸上，不会乱跑，不会有这个散乱心。所以呢，智者大师不讲吗，我们要守息则定啊，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面，这个是最容易入定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良好的呼吸可以提高觉知力。如果大家能用我上一次教的方法，专注在呼吸上去练习，对这个呼吸的长短轻重有自己的了知。举个例子，当你心情激动时，气息就怎么样，会变得粗；如果你心情平静，你的气息呢就会平顺。对呼吸所产生的变化都能够去觉知，这样的心自然就能怎么样 非常平顺。通常在复习很顺畅的时候，觉知力自然也会很敏锐，你会感觉到整个呼吸的力量会带动你的身体。最明显的是胸部和腹部的感觉，如果你的觉知力很敏锐，甚至都可以觉知到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那你这个修行就不错了。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在调息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调这个一进一出，同时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身体上的毛孔都在呼吸，然后呢，你慢慢会感受到你身体的呼吸跟宇宙融为一体，啊，那种自在、喜悦，那种宁静，那是没办法形容的，只能是你达到那种境界以后，你就能够感觉到那种清安、快乐、自在的境界。所以说，良好的呼吸可以提高我们的觉知力，是可以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来解释的，它是很科学的。医学研究指出了，是深而长的呼吸能有效地将大量的氧气送到我们的肺部，然后氧就经血管进入到血液中，由血液传送给身体各部位、器官或细胞使用。大脑虽然只占人体重量的2%，但是消耗氧气量又占全身体耗氧量的20%到25%，是心脏的4倍呀。畅顺的呼吸提高血液含氧量，把大量的氧气送到脑部，让这个人的头脑清醒啊。这个时候你精神放发，这种情况下觉知力也会敏锐很多。通过平时不间断的练习，觉知力增强以后啊，心就会变得更加的敏锐，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是否僵硬啊，或者是疼痛啊。若某身部位有这个疼痛，感知到疼痛的部位就可以了。你感知到了，你知道了，不要长时间的去觉知这个病痛那个位置。当你的这个心敏锐了，觉察到哪里有僵硬，心也会怎么样？逐渐的调整。肌肉的紧张状态啊，会不断得到缓解。这样去觉知，身体就会变得比较柔软。当我们修行啊，修到你的身体柔软的时候啊，心将会怎么样？变得更加清凉光明。柔软的身心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和修行的，可以使心进入更深的层次，去达到觉道的状态。所以这个觉照很重要啊。当你一个人修行修到一定层次以后啊，你能够达到这种觉照，那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良好的呼吸习惯能够调整我们的神经系统，让身心放松。神经系统会分泌安多芬荷尔蒙，那么这种荷尔蒙呢，是会让我们的身体放松和感觉到愉快。神经学家奈斯特，他是从事呼吸研究的专家，在他的一本震撼医学界的畅销书 名为呼吸视床艺术的新科学。其中里面他指出了，他说最佳最高效的呼吸节奏是每次吸气的 5.5 秒，呼气是 5.5 秒，即是每分钟呼吸 5.5 次，这个节奏使得吸气时有足够的氧气，呼气时可以把浊气排除，是稳定情绪、调节身体机能。比如例子，像心跳啊、血压、体温等，治病保健的最佳节奏。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我们是要训练觉知力，千万不要随着念头跑了，还要专注当下。这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一直要提醒自己，我们也不要随这个念头跑掉了，我们要专注当下。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当下的这一念心，让你这一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你的觉性显现出来。好，那我跟大家讲第三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训练自己的觉知，就是我们觉知不仅仅是在呼吸上去训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每天生活中点点滴滴去训练你的觉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把很高深的佛法理论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每天要去做的事情。你看我们常常所接触的是大乘佛法的这个义理啊，比如像我们讲金刚经啊、维摩诘经啊、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圆觉经啊、楞严经啊，这都是很高深的菩萨的大境界。那我们有时候呢，可能你听懂他的道理，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么高深的道理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这种发心，就是我们要知行合一啊。我们知道佛法的境界怎么高怎么好，但是怎么样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几讲里面我很强调在生活中觉知。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一个人不能好高骛远，我们老是听这个很高深的佛法，但是你要把高深的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就像六祖慧能他是常常强调的，佛法就在生活中，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能够在生世间法里面体悟佛法，那你才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所以呢，第三点呢，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训练自己的觉知，这是我们佛法修行非常重要的一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弟子叫永嘉大师，他在正道歌里面讲啊，他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意思就是说啊，禅的关键在于修到本体如如不动，至于形式方面，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禅。所谓呢，搬柴应水，无非是道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道没有离开生活，禅没有离开世间，这样呢才能够悟到世间吃世间不饿，进入不饿的境界。如果我们得到不饿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一个解脱境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训练禅修觉知的最好因缘。举个例子，早晨起床，我们洗漱后吃早餐，然后去上班，下班后回家煮饭 用餐、入睡等等，这是过程。所以修行人在自己的每一天中，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办道，修行当下这一念觉悟的心啊。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说，一心开恶门啊，一心就是我们真实心，开恶门呢，就是有圣人的心，有凡夫的心。我们要觉知当下，就是要让我们气妄显真，把凡夫的贪嗔痴慢疑这种烦恼把它剔除掉，让本有的清净心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要觉知当下的意义啊。一个佛教徒啊，对修行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修行呢有几个次第，叫闻思修我日三摩地。你要达到定，那么你就要修，在修之前你就要去，要有闻慧，要有思慧，然后你去修，你就不会走歪路，到最后你就进了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定。为什么定对一个修行人很重要？因为由定发慧，有了慧眼以后就有大智慧，有大智慧呢，那你对世间所有一切法看得就很清楚，你就不会受任何烦恼来影响你的清净心。关键在什么呢？就是每一天在生活中去觉知体悟，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再讲一讲，在起床的时候训练觉知。每天早上我们起床了，哎，你这个时候是很好训练觉知的时候，知道自己每天早上起床时睁开眼睛，自己觉知到自己已经醒过来了，接下来去觉知自己起床时的感觉，然后去觉知身体下床时双脚落地那一刹那的感受。这个时候把你的心啊安定下来，去感受自己的呼吸。当你穿好衣服之后啊，你去洗漱，用觉知去感受到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很多人早上起来闹钟一响，匆匆忙忙起床，然后去洗脸，这个时候呢，你没有这种觉知去感受每一个环节的，所以呢，我们整个过程是很被动的，你的心都不宁静。我们如果说有觉知的能力，你就能够欣赏整个过程。如果你家里面有佛堂，那你洗漱以后到佛堂里面去静坐五分钟，或者是上香礼佛诵经，这一切呢都要用觉知去感受当下的每一个动作和念头。你有这种觉知能力，心里面很清静的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整个过程呢是很美的。早上起来以后特别清静，像我们出家人每天早上起来，早上很早的时候，哎，起来修行做早课，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宁静，特别的喜悦，是没办法形容的。第二呢，在走路的时候训练觉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先不要马上去走路，要先提醒一下自己，我要准备走路了，让自己的心起到观自在当下的这一念心。这样在走路的时候啊，心啊自然会怎么样，平静下来，慢慢感觉到你在走路，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放在走路的步伐上，去感受你先迈出的那一只脚，脚落在地面上，你的心里感觉到了什么，以此来训练自己的觉知能力。 我记得几年前世界佛教界在泰国有一个佛法修行的交流，那我们也去感受南传佛教叫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在走路，慢慢走，慢慢走，然后呢去觉知当下，觉知你的一个脚起来，一个脚下去，那么他脚碰到这个地面的时候他的感觉，然后慢慢去观你这个身体，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叫 walking meditation 或者叫动中禅。第三呢，在吃饭中训练自己的觉知。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日三餐吃饭，吃饭时也可以训练我们的觉知力。在吃饭时先不要马上就拿起筷子吃饭，要想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啊安定下来，静坐一下，然后心生感恩啊，很重要。我们吃饭之前一定要心生感恩，感恩来之不易的食物，感恩做饭给我们吃的人，同时把注意力放在饭菜的色味上，先去欣赏，然后再把注意力放在手上，拿起筷子慢慢地夹起饭菜，缓缓地送到口中，去感受饭菜的色和香和味，细细地品尝。这时我们的心啊要怎么样清楚明白，自己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在吃饭，这就在觉知。你清清楚楚你知道你在吃饭，在品尝饭菜的色香味，然后用味觉去和饭菜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样你所吃的饭菜会和平时吃法不一样。当你感觉到饭菜和往日不同的时候，说明怎么样？说明你已经在用觉知去感受吃饭了。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每天大家都要吃饭，你可以从明天开始用觉知去感受你整个吃饭的过程，特别是你在吃饭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感恩心。第四点呢，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们每天要去出门去上班或者是办事或者是去看朋友，那么我们有一个动作，我们一个开门一个关门，所以我们在关门中训练自己的觉知，就是当你每天在离开家外出的时候，准备这个时候要开门或者关门的时候来训练你的觉知。如果在开门的瞬间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要开门了，然后再慢慢的打开门，在关门的时候的那一瞬间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要关门了，然后再慢慢的关上门。关键是要看着门缓缓的关，把这个过程啊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面明明白白，而不是急急忙忙的打开门，然后急急忙忙的把门关上来啊。有的人呢一慌张，关门的声音啪一下声音很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习惯，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以前在寺庙里面训练跟其他法师出家人同住的时候啊，那么师父们就教我们，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轻轻的走，我们关门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的关，不管是开门也好关门也好都要轻轻的，不能有任何声音去吵到其他人声音。有的人呢匆匆忙忙的把门关起来，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忘记了当时门有没有关，然后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门有没有关好，有没有锁好，这个就是你心很急，心里面糊里糊涂的，有时候呢忙就会乱。佛法的生活呢就让你每一年的要学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懂得用觉知去生活，那么你每天这样训练的话呢，就训练会达到什么境界呢？达到心静如水呀， 所以我们这个做事啊就不乱了。第五点呢，在每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前也可以训练觉知，每天晚上要养成打坐或者是礼佛或者是诵经的一个习惯。还有呢，每天晚上要养成另外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要反省这一天的生活，哪一层做对了，哪一层做错了，特别是要学会转换内心的烦恼。在这一天里面遇到一种不开心的事情，你要怎么样用智慧把你的烦恼把它转化掉，用觉知去照亮我们内心世界。我们人最怕的是你内心没有阳光，那么你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很开朗，我们心里面非常明亮，我们要专注每个过程每个动作，那你这样的生活呢，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呢。我记得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叫 Rick Hansen， 瑞克·汉森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研究佛教修行的学者。他曾经出版过很多有关佛教禅修与神经学的书，那么其中有一本书呢，叫《像佛陀一样快乐：爱和智慧的大脑奥秘》。它的英文名字我记得好像是 Buddha's Brain, The Practical Neuroscience of the Happiness, Love and Wisdom。 在他的这本书里面综合了佛教的古老智慧以及现在神经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说明觉知可以增加幸福感。而当我们快乐时，大脑神经系统会分泌荷尔蒙，让心灵、身体及大脑也得到疗愈和释放。第四，我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觉知力去专心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定力不够，不能时时刻刻保持精力集中。这本书的作者汉森博士说啊，他觉知的先决条件是保持注意力，而保持注意力必须要克服三方面的障碍。第一，没有用专注的心去做平常习惯的事情。比个例子，每天我们洗脸、关门、开车等等，很少去感觉这件事情的详细过程，因为你觉得这个洗脸太熟悉了，每天洗脸，但是你没有用心去感受洗脸的过程，包括我们开车。如果你这个心很清净，你懂得欣赏开车的过程，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第二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容易被外境影响。我们举个例子啊，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听到或者是看到周围其他同事在附近做其他事情或者在讲话啊，你的心很容易受他们影响。第三呢，就是追求外在的刺激。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见到手机，你很想去看看有没有人发来信息给你，所以我们一边做事一边看手机，一边做事一边去关注这个手机，你心里没办法专注集中。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啊，汉森博士呢，建议我们有以下的训练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觉知的习惯。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值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们可以听听，不一定按照它里面所有的方法来做，你能够学会一项两项去学习训练，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第一呢，就是在早上会做一个活动前，把自己的意图向自己表明清楚，对自己说，我今天要好好修行，专注每一件事情，保持 头脑清醒，情绪稳定。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唤起自己的决心，专注地把事情做好，好好地活在当下。第二，要放慢生活节奏，不要太过于紧张。大家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多事情要做，虽然忙，但是心不乱，所以我们要放慢生活节奏，不要过度紧张。第三，就是少说闲话，精进用功。第四呢，每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不要同时做很多事情，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好多人很难做到的。我们现代人同一个时间要做好多事情，包括我们在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啊，一边跟大家通电话，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不好的习惯。第五呢，就是保持呼吸稳定顺畅，在情绪波动时注意你自己身体的反应，当你这个情绪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发脾气了，你这个时候阻止你自己身体的反应，你要知道我不能发脾气。所以我们常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万念升起来没关系，但是你的觉知马上这个现前显现出来。第六，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身体和精神不疲倦。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好多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身体还有精神状态。汉森博士认为呢，要集中精神，专注每一件事情上，去除心中的杂念。如果能时时保持这样的觉知能力，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开心地度过每一天。所以你们可以按照我刚才所举出来的这种方法去练习觉知力，相信你们学了以后心态完全不同啊，你心里面会更加清静，更加自在，你能够得到一种心里面的宁静。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的生活是训练觉知力最好的机会，在每一个当下觉知本性清净，每天不为烦心事所干扰，做到什么？做到像心经里面所讲，心无挂碍。当我们做到心无挂碍，就能够享受那份宁静和喜悦的人生。正如宋朝慧开禅师在他的无门观的公案里面所讲了，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我们每天都是开心的时光。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人生智慧。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精彩开示。那么有一位同学问，我们每天在手机当中可能会收到一些扰乱我们心情的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抗拒这种影响，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也是现代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有定力，你要不被这种垃圾的信息来染污你的心，你要选择你觉得是好的信息，要懂得怎么样去选择。佛教里面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去选择哪一生是有用的，哪一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要靠我们平常的修行的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倡大家每天禅修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我们如果说每天都有禅修的习惯，有了这个定力，心里面清静了， 那么自然而然，那神不好的信息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我记得我上一次有讲到心平和老持戒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心里面如果说清清静静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会受这种外在的这种信息来干扰我们的清净心。
那下一位同学问到，就是禅修了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腿很疼，怎么样去对治这个腿疼？
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呢，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呢啊，因为你想要把禅修学好，那么一定要练好这个腿功啊，所以就说水洗的禅修，你可以坐的自由盘啊，或者是坐在椅子修啊，但是你真正的要在这个禅修下功夫的话，你最起码你要做它45分钟一个小时以上，那么你一定要不断的去磨练。当你腿痛的时候，你要去观想腿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个上一次我好像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哇，这个时候我的脚盘腿盘得很酸痛，哎，你这个时候你为了要克制你自己，哎，你就借镜修行来观想你的这个腿痛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自己呢有这个计划的，比如像啊，我在一个月里面我要做半个小时，然后呢我准备在3个月和半年我要做到45分钟和做一个小时，那这样呢就每一次加一点时间，每一次加一点时间，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就很自然了啊。像我们这个常常打坐了，你坐在那边20分钟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你就感觉到很舒服，你不会感觉到痛，这些痛它是一个过程，到最后自然而然就不会痛了。
然后呢有一位同学问到，就是禅修的时候总是走神，那走神之后呢心里就会很烦恼，问师父怎么对治
走神。只要呢你心不能专一，就是你不能成为生活的主人啊，你心老是随这种观念所转，所以你要学这个专注力。按照我今天所讲的，每天从早上到晚上的整个动作过程，你要去修这个觉知能力，提高你的觉知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现在要打坐，哎，眼睛一闭，你要像我们这个修行时间长，我们眼睛一闭，哎，这个杂念基本上就不会跑出来了。对啊，你就当你心里面说哦，我要打坐，有一种提醒你自己的正念啊，那你自然而然的心就很静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刚刚打坐嘛，难免心会跑神，但是呢，不要起烦恼啊。这个你要知道，说我现在是刚刚开始学习禅修，那么这个跑神是很正常的。最重要呢，就是你要以恒心毅力，这样不断的在平常去专注啊，学会我刚才今天讲的觉知力，那对你禅修是有帮助的。
有一位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有实际当中的意义的，就是他问师父，绕佛的时候能不能同时做到既觉知念佛号又觉知每一步？
可以这样做到。比较像我以前在教大家天台止观禅修的时候，在跑香，那么你跑的时候呢，你的节奏就配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这样呢，你心里面很清楚，你心里面在念佛，配合你的这个脚步，还有你的呼吸，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在念佛，一步一步的在调整呼吸，也是你的心里面非常专注。所以呢，在散步的时候或跑香的时候，既可以念佛，又可以在调呼吸，同时呢，要保持这个禅定。
有一位同学问，这个刚刚师父说初息长之长，初息短之短，那怎么叫做初息长？我怎么知道我的初息长短呢？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你的经验了，就是当你在呼吸的时候，你这时候呼 还有吸，你这时候你自己知道，我现在在刻意的我拉长这个呼，在刻意的拉长这个吸，不要这样深呼吸，你知道你在深呼吸。
有一位同学说呀，他很喜欢以前常年都是在占山拜佛的，现在呢疫情了，关门了，他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外面找一个地方，让他们继续可以拜佛。
现在在安省这个疫情怎么严重啊？我是建议大家，第一呢就要遵守政府的规定，第二呢是为了你个人的安全，也为了大家的安全，最好呢就是在家里面念佛修行，不要乱跑，哪里都不去，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对你自己对别人才是安全的。
好，阿弥陀佛，感恩师父。今天的讲座呢就圆满结束了，我们期待下一周再和大家相聚在空中法堂，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